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人生在世，各人的际遇都不同，有人顺境，有人逆境，有人长期受困在各种压力和烦恼之中，亦有人在转折之间逐渐找到新的方向。一直以来，人们都在思考，究竟是什么在这里影响人生的走向呢？今日收录了几个故事，他们是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经历，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事人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在思想、处事方式以至身心的状态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转变。这些转变并非是偶然，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步体现出来的，并持续产生着影响。在做人处事方面，有人在以前会较为急躁，修炼了之后变得平和和理性，又较为计较，转为宽容体谅，从而改善了人际的关系。在身体方面，亦有人原本受不同程度的困扰，但在修炼之后，整体状况逐渐的改善，精神和体力均有所提升。至于人生际遇方面，一些原本不顺的情况，亦随着心态的转变而出现新的变化和转机。这些看似各自独立的经历，其实都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当一个人由内心作出调整，重视品德和心性的提升，他的外在环境和整体状态亦会随之产生相应的改变。这种由内而外的转化并非是短暂，而是可以在时间中逐步累积，形成长远的影响。今日会透过三个个案，听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去理解修炼人是怎样去调整自身，从而令人生走向更为更正面的方向。在这个节奏急速、压力沉重的现代社会，这些故事或许能提供一个不同的参考。他们所展示的不单是个别经历的改变，更是一种持续自我提升所带来的整体提升的转变。首先，我们去看两位印度医师，他们在高压下松容应对的妙招。在印度拿格普尔的拉塔曼格扎卡医院，南迪利卡亚德是一名刚读完医学本科的初级医生。在目前印度仅有210万名医生，但就需服务全国超过14亿人口，平均每位医生要负责约811名患者，他们负担着沉重的工作。在202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八成的印度医生表示感到身心疲惫。然而，在医院那种压力和紧张的环境，卡亚德医生散发出的沉稳和宁静和周围的喧机忙碌形成着鲜明的对比。早在学生年代，卡亚德就对人类知识的前沿领域深感兴趣。他曾痴迷于宇宙、外星生命以及那些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自然现象视频。卡亚德的妈妈知道个女有这些兴趣，就送给他一本转法论。 转法论是法轮大法修炼的主要著作。卡亚德说，妈妈话俾我知，《转法轮》系一本非常有意思嘅书。我发现嗰啲超常嘅话题都能够喺书中揾到。起初因为呢一本书满足咗我嘅好奇心，所以我每日都读。佢坦言最初纯粹系为咗获得新嘅知识。慢慢咁，佢亦吸收咗书中嘅精神同道德内涵，书就渐渐成为佢道德嘅指南，引导着佢嘅日常生活。佢话：每当我感到不知所措，对生命感到沮丧，甚至喺身体疼痛时，我都会翻开《转法轮》阅读，带俾我一种内心深层嘅安静。帮我睇到事物嘅另一方面，并让我清楚咁意识到自己到底卡喺边度。就咁样，转法轮就成为咗佢人生嘅转折点。读大学四年级时，卡亚德成为一名大法修炼者。佢经常喺翻屋企嘅路上，在地铁站和公交车站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他回忆起那段时光，他说那个时候生活是比较简单，在当时他唯一的烦恼就是考试。在本科毕业后，卡亚德开始向医院里面的人讲中共活着修炼者器官的真相，并为呼吁停止迫害的请愿书征集签名。但随着年龄增长，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在面对竞争激烈的考验时，他开始好像其他年轻人一样，陷入了和朋友攀比以及对未来的焦虑。他坦言对于修炼精进的心一度是减弱了。幸运的是，他和一位学员交流后，帮助他走出谷底。他了解自己的压力和好胜心，不仅仅是备考的压力，更是他修炼中需要面对的执着心。最终他明白到医院是帮助他修炼，并是磨掉执着心的环境，并不是修炼的障碍。还在实习阶段的卡亚德早已习惯医院繁忙而琐碎的工作。很多时病人情绪激动，护士又不配合工作，还有同事将额外的差事留给他做。这些情况在医院是并不罕见，这个足以让大多数人变得消沉，甚至经常抱怨。卡亚德说，当我想学习却因为工作量太大而无法如愿的时候，确实会觉得不公平。但随后我体认到照顾病人是我的责任，不应该逃避。他没有抱怨焦虑的病人或是偷懒的同事，而是利用这些时刻来审视自己的内心状态。无论遇到什么的情况，都努力保持冷静和慈悲。在医院的忙碌和圈机中，卡亚德找到了一种保持内心平静的方法。即使在那些难以保持清静头脑的日子里面，他亦会在夜晚坚持阅读《转法论》，向内走并归正自己。通过修炼，让他在压力下仍然能保持祥和的心态。还有一位女医生亦分享了类似的经历。在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已经从事牙科工作九年的玛利亚文森特医生表示，在法轮大法法理的帮助下，他能够更加松容地去应对生活中的各种突发状况。 文森特成长在有虔诚信仰的家庭，对精神层面是有着深刻的理解。在成长过程里面，他的内心总有一种深切的渴望，想要根植在某种更高尚的事物上，寻找能够真正指引他走出琐碎生活的价值观。那份追寻最终让他找到了法轮大法。这个是他先生在婚后不久跟他介绍的。他开始每日阅读转法轮，很快他发现这本书解决了一些他多年来都未能化解的问题，帮助他从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挣扎。文森特对自己的过去非常的坦诚，多年来每当他面对困境时都要对抗严重的恐慌。他坦言同那部分的自我对抗让我感到精疲力竭。通过阅读转法轮中的教导，他开始学习怎样看淡得失，更重要的是学会了怎样放下。其中最难放下的一件事就发生在屋企。多年来，文森特一直对父母严厉的管教心存怨恨。他发现既讽刺又痛苦的是，自己可以对陌生人展现慈悲，但无法给亲生父母同样的宽容。在阅读转法轮后，文森特领悟到，人在一生中所遭遇的痛苦往往是源于前世积下的业债。他终于能够放下那一份怨恨，转而对父母生出了真正的善意和爱心。第一节就讲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文森特的故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在顺境中保持善良并不难，在混乱中仍能够维持感就难了。文森特说，在困境中更能检验出他对修炼和法理是不是坚定。在2022年，他的房东突然起租金，并限令他们在一个月内搬走。当时他的孩子才8个月大，夫妻两个在繁重工作和育婴压力下，要在30日内找到新屋，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试图恳求房东，但这名房东已经决定了，因为已有另一家人排队等着付更高的租金。这种情况真是能让人崩溃。但文森特并没有陷入以往那种惊恐不安的情绪，而是想起了他从转法轮书中的领悟，就是修炼人一生中发生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他选择保持冷静，心中没有生出任何的怨恨，接下来的事就好像一扇扇门被依次序地打开。他哥哥提到一位住在约10公里外的朋友正好有空房。当文森特和丈夫去看房时，发现这个不仅是一个房，而是位于优美社区的温馨住所。在短时间内，他们就搞定托儿所，找到供孩子玩耍的公园。 民心党仲喺离家更近嘅地方揾到一份新工作，甚至仲喺住所当地揾到法轮功练功点。如果换作大多数人住喺佢嘅境地，恐怕都会愤然离开原租房。然而佢哋喺搬走前嘅最后几日，将间屋彻底打扫一番，并粉刷咗埲墙。因为房东住喺另一个城市，佢哋仲帮新房客装好咗无线网络，揾到咗家政人员，甚至将佢哋介绍俾邻居认识。佢话我哋冷静且配合嘅态度，深深打动咗房东。由于自己冇怀恨在心，佢将一次压力巨大嘅驱逐化作咗一次善行嘅见证。而家嘅民心达可以以一种更深嘅使命感同清晰感，喺人生嘅旅途中笃定前进，而唔再仅仅系喺生活中奔波。佢深切感激转法轮塑造咗佢美好嘅生活。跟住我哋去睇美国一名医学博士点样轻松告别20年嘅高血压，从而得到平和嘅生活。美国医生戴纳丘吉尔博士，佢系一位拥有10多年经验嘅自然疗法医生。佢擅长采用整体疗法治疗全身性疾病，在加州和纽约曼克顿拥有多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诊所。他拥有和善的目光，睿智的谈吐，他还是多才多艺，著作丰富。好难想象丘吉尔博士曾经是一位非常傲慢易怒的人。他表示，以前的我自认为体验了世界上最好的事。我会讲4种语言，我曾住在法国，还打算在著名的法国里维埃拉开一家酒店。我去过一些很多人没去过的地方，喝最昂贵的酒，但这一切会将我带去哪一个地方呢？我内心只有空虚。直到2000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真善忍的理念从此贯穿在他的生活里面，他的一切都变得很美好。回忆25年前，他的房东将法轮功著作转法轮介绍给自己时，丘吉尔说，我很快就决定了，这个是我要走的路。在这个之前，丘吉尔患严重的高血压，近20年里面，每当发病时，头痛得好厉害。他说，我从细的时候就有高血压，这个对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在30岁左右，我已经求医无门，药物都不起作用。我尝试服维他命、矿物质等各种方法，但都无济于事。就在他修炼法轮大法约2-3个月之后，他回忆地说，我的血压恢复正常了，那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体验。我觉得这一个是个神迹，无论怎样，法轮功就这样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又能够回到医学院，走上行医的路。所以这个是一门非常强大的修炼功法。更令他感到神奇的是，自从修炼后，以往那个容易发怒、憎恨世界的自己消失不见了。他感到自己整个人变得很平和，对此他心怀感恩。他说，谢谢大法师父的指引，心中的感恩是难以言表。此外，住在密苏里州的西人巴巴拉亦是有幸在2000年听闻法轮功，他亦是很快从红斑狼疮和残疾中神奇的康复。就让我们去听他的故事。巴巴拉曾患红斑狼疮多年，亦残疾了近10年左右。 当时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好像快要走到尽头，迷茫和绝望的他一直在度寻找生命的意义。在2000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缘，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说，当我在图书馆看到印住真善忍三个字的法轮功传单时，我当时就好笃定这个就是真理。我只是想要学练，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康复，但是奇迹很快就发生了。修炼法轮功仅仅三个星期的时间，他身体就奇迹地康复了。巴巴拉说，我的医生们都很震惊，但是他们很确定地告诉我，我的身体是没有问题。虽然他们亦知道发生了什么，社会福利保障部门亦很惊讶，从来没有人好像我这样主动要求停掉残疾补助。这个就是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开始。二十几年来，巴巴拉参加各种公众活动，希望通过亲身的经历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真相，打破中共宣传制造的谎言和误解。他说，我会坚持话给更多人知道真相，因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跨境打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自己曾遭遇过骚扰和恐吓，车亦曾被破坏过，但是令人鼓舞的是，很多起初是因为对法轮大法有误解，抱有负面看法的人最终逐渐明白真相，转而积极支持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中有众多的医生，亦不乏在中西医都有见识的名医，他们从亲身体会中了解到，法轮功是超越中西医的真正科学。在1998年，北京市、武汉市、大连地区、广东省、南昌、广西、安徽等其他的地区，为配合国家体委对各气功公派的调查和申报工作，分别由当地医学界组织对当地练功点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初步的医学调查，发现法轮功驱病健身总有效率是 98% 以上。调查中亦发现，在修炼前患病的法轮功学员中，有一些是患有医学上认为是顽症、绝症或疑难病，他们有些被医院判了死刑，有些被权威专家下了无法治愈的定论。他们都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奇迹般地得到了康复，经医院的复查，癌细胞消失，绝症杂症消失，他们都恢复了健康。调查亦发现，在现代医学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癌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就好像红斑狼疮，神经系统疾病好像帕金逊病等等。疾病患者在修炼法轮功后，痊愈和基本康复率是 66%， 一些疑难杂症就好像全身水肿等的痊愈和基本康复率是 58%。 类似上面提到的个案，海内外都有大量的例子，它的效果本身就证明了法轮功超越中西医的神奇功效。西医对病理和病因的探究还是局限在物质表层，而中医则更重视病的起因，涉及到更深层、更微观的道理，比西医更接近修炼。法轮大法为修炼者揭示的是更深层、更微观、更本质的原因。 第二节就讲到呢度，最后一节会讲欧洲人走入东方嘅修炼系点样揾到内心嘅平静。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节目。跟住我哋去睇下来自乌克兰目前喺德国北威州嘅乌尼亚娜居住，佢好长时间都喺度寻找生命嘅意义。佢尝试过各种打坐同精神探索，但依然有好多问题得唔到答案。直到有一日，乌尼亚娜惊讶咁发现自己嘅一位朋友变咗。乌尼亚娜话佢以前经常酗酒，甚至可以独自匿喺一个地方酗酒一个星期。佢系冇责任感，又冇家庭。嗰个时间系喺俄乌战争开始前嘅几年。呢位朋友修炼咗法轮功之后，佢戒咗烟，唔再去夜总会，有咗正常嘅工作。乌尼亚娜话：我感到佢变成咗一个有责任感、勤奋嘅人。佢嘅变化俾我留下咗深刻嘅印象。乌尼亚娜向呢一位朋友提出咗好多嘅问题，嗰啲都系佢喺生命探索中长期积累落嚟嘅疑惑。呢一位朋友回答时总系话：呢个只系我嘅理解。佢重复听到呢一句话，俾佢留下难忘嘅印象，就促使佢想了解法轮功到底系讲咗啲乜嘢。后嚟佢喺网上揾到咗法轮大法嘅主页，当佢打开页面，首先映入眼帘嘅系真善忍三个字。佢话呢个再次触动咗我个心。觉得这个理念咁简单，却包含咗深刻嘅智慧。从此之后，乌尼亚娜就成为咗法轮功学员。佢同当地学员一起练功、阅读大法书籍，并参与法轮功嘅活动。喺修炼期间，佢发现自己存在好强嘅妒忌心。喺修去妒忌心过程中，大法嘅法理让佢揾出咗好多嘅执着。每当佢放弃咗执着心，或改变咗观念，就会感到比过去嘅自己更加嘅纯正。乌尼亚娜经常参加学员喺科隆大教堂前嘅活动。对于不善言辞嘅佢嚟讲，要面对面向人讲真相，并非系易事。但佢主动克服唔喜欢同人交谈嘅习惯。佢话：随着学法嘅深入，我知道咗对唔同嘅人应该讲乜嘢先至正确。我确信呢个智慧系来自大法。佢仲发现必须要保持善良嘅心态，先至更能讲好真相。他认为首先要去掉争斗心和抱怨心，没有这些负面的思维，才会生出真正的善心。面对纷乱的世界，乌尼亚娜更加珍惜修炼的机缘。他说：三年前我亦同很多人一样，如今能够修炼大法，我感到非常的幸运。此外，来自奥地利的阿力克斯，他是一名海运货物检查员，现在在汉堡居住。他同样有过一段寻找答案的旅程， 喺苏联前，阿历克斯总有一种感觉。佢话：我喺圣经读过，仲有一个人叫尼塞亚会嚟。当时我就想，如果佢嚟到，我想参与其中。喺2000年，阿历克斯喺奥地利上大学时，同宿舍有位中国人系修炼法轮功嘅。阿历克斯谂到好奇怪，佢话佢当时同我讲咗法轮功嘅原理，我觉得非常嘅有吸引力。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圣经里面提到末日来临的人。圣经里面总是假定这个人来自西方，但谁又可以讲定这个一定是西方人呢？是完全可以是东方人。阿历克斯很想了解法轮功，这位中国学员借给他《中国法轮功》一书，他两日就读完了。之后又借了《转法轮》一书，他说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这些书，意识到这个正是我内心深处渴望的，是我一直以来追求的，我立刻明白就是这个。他就买了张学功的 CD 自学法轮功。通过修炼，阿历克斯感受到自身的变化，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灵深处的改变。在修炼前，他曾和父亲发生争执，不想再和父亲打交道。但修炼后，他觉得真善忍内涵的心屈，他心想要慈悲对待父亲，然后我跟他见面就原谅了他。没几耐，他的父亲去世。阿历克斯如果没修炼，可能永远放不下这份的怨恨。他说，因为我实践真善忍原则，我变得很平静。此外，在汉堡一家银行工作的西利维亚，在2000年开始修炼时，她还是个小姑娘。现在她的孩子已经有15岁了。在修炼之前，西利维亚是个很情绪化的人，她经常被伤心、烦闷、怨恨和争斗心所困扰。修炼之后，她渐渐明白这些是阻挡自己心性提高的绊脚石，必须搬开她们。刚开始修炼的那几年，西利维亚总希望多吃苦，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提高心性。之后在经历几次人生路上的扣扣绊绊，他终于认识到不能够刻意地给自己找苦吃，只有按照师傅讲明的法理做才是最好的路。他做好工作，照顾好家庭之余，回到汉堡市中心参加弘法活动，和其他学员一起发资料。他说汉堡是个旅游城市，每日都有好多来听真相的人。在德国，好似他们这样的修炼者还有好多。修炼不仅改变了生活，亦让他们在圈机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和人生的方向。就正如乌里阿那所说的，每日我都在心里感谢师父。最后个故事是有关一名西人主管，他怎样从驼背少年到积极乐观对待生活的。今年44岁的司徒尔特，他在一家大型屋顶维修公司担任主管。从小受疾病困扰的他，18岁前苦苦寻找包括灵修在内的各种方法去改善健康。在2000年，他同罹患肺气肿的妈妈在墨尔本的一场健康展上发现了法轮大法。他说当时医生已经讲给自己知， 多年吸烟造成的肺气肿是无法治愈的。但当妈妈开始修炼后，她的疾病很快就消失，奇迹地恢复了健康。原本由于吸困难不能够步行太耐的妈妈，修炼后居然能以法国号号手的身份随天国乐团在各地参加游行。司徒尔话，这个让我彻底信服了法轮功的功效。类似的奇迹亦很快发生在司徒尔特的身上。他说，在修炼前，我的脊柱弯曲得好似问号，驼背是很明显，而且每年都在度恶化。但修炼大法冇几耐之后，背部就奇迹咁变直咗。不仅是咁样，折磨我多年的所有过敏症亦同时都消失。从此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除了身体的康复，司徒尔特亦感恩师父在修炼路上的慈悲保护。他回忆起在19岁做学徒时的一段经历，他提到，当时我是为同事撑梯，条梯靠在一个两层的建筑墙上，同事需要爬上屋顶去修复个窗，砖块被固定在框架上面。就在这个时候，十几块砖突然松动，就朝着我头顶方向砸落来。我抬头看到那些砖，就好像我头顶有一个保护罩，所有的砖块都掉在我周围，甚至落在我的脚边，而我就毫发未伤。我的同事从屋顶跌跌碰碰地跌了落地，但幸运地避开了地上堆积会伤人的砖块。每次讲到这段经历，司徒尔特就很激动，就更添一份的感激。他说，我的心情很平静，一点都没怕。我的同事说，他无法相信我居然没有被砖块击中。25年过去了，司徒尔特依然每日阅读转法论。他感叹这样说，我发现每日阅读大法书，师父的教导时时能启悟我，让我能更自如地应对挑战。因为保持祥和的心态，很容易发现问题的所在，并且总能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身为丈夫和两个幼女的父亲，他说，通过遵循真善忍，在大法修炼中不断地提高心性，我能智慧地兼顾自己的工作和参与大法活动，并将真善忍的理念传递给孩子们，比如以身作则，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行为会影响其他人，养成为别人着想的习惯。修炼法轮大法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和更好的父亲。听完以上的故事，希望你亦能体会到修炼法轮功可以令心性提升，思想、品德和处事态度和心境都会随之向善。如果你愿意按照真善忍去做，必然能得到不一样的感受和体会。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